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24回。黄元明等修士小心的面对韩立的同时，目光则不禁偷偷望了一眼水池方向。原来小半池的灵泉之水被韩立掉进去搅和了这么一下，立刻少了一大半还多。池中残留的泉水只剩下可怜的薄薄的一层。这三名老家伙一看到这个情形，自然心中肉疼至极呀。但是面对修为深不可测的韩立，也只能故作不知的强颜欢笑，以免得罪了这位前辈高人而给家族带来大祸。韩立在将身上的水渍蒸掉的瞬间，也闻到了灵泉中的奇异香气。此刻沉吟之色一去之后，下意识的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水池。韩立这看似随意的一眼，却让对面的三个老者心中顿时忐忑不安了半天呐。他们三家守护这么多年的灵泉，可别被这位看中了。若是如此的话，那他们也只能双手奉上，根本不敢出口拒绝。韩立的目光对那水池只是一扫而过，并没有任何贪婪之意流出，反而回过身来冲三个人淡淡的说道：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入室，对天南最近发生的事情有些陌生，三位道友能否介绍一些近年发生的大事啊？
当然可以，前辈若不嫌弃，就随晚辈到我们皇家的大厅，让晚辈以茶招待前辈一番，前辈有何疑问，晚辈绝对知无不言。
见韩立根本就对他们的灵泉没有丁点兴趣，黄延明心中大安，急忙恭敬地说道。其他两位老者也同时长出了一口气呀。好吧，我想问的事情还真不少，那就有劳三位道友了。韩立看了看远处年纪不大的三家弟子，稍微思量一下，也就点了点头，答应了下来。
哎呦，哪里哪里，哎呦，能够招待前辈这样的高人，是我们皇家的荣幸啊。
黄元明心中大喜，满脸是笑的说道，随后向几名弟子吩咐几句什么，让他们急忙先飞遁回去做些准备，以免什么地方准备不周怠慢了韩立。然后他才亲自给韩立带路，离开了此地，往山峰中间的一片阁楼走去。另外两名老者呢，同样的吩咐了几名族人之后，也急忙追了上去，恭敬的寸步不离呀。你们三个家族共处一室，这倒很少见呐。在路上，韩立问了几句，就将此地具体位置以及三名老者的情况问了个大概，有些意外的说道：
哎呀，前辈说笑了，这个我等也是实在没有法子在其他地方立足，这才困居此地的呀。
黄元明苦笑着回答：我看你们族内的年轻弟子似乎有一些资质不错的，哎，怎么没送他们去那些修仙大派？以他们的资质，纵然无法成为亲传弟子，但是成为外室弟子倒也不是不可能的呀。韩立颇感兴趣的露出了一丝奇怪之色。
前辈不知啊，我们东域国修仙门派虽然众多，但是大都有了固定修仙家族供应门内弟子，或者干脆啊，还就是一些家族共同控制的。我等这般末流的小派，哪有资格入这些宗门法眼呢？就是门内偶尔出了一两个特别杰出的弟子，也不敢轻易让他们拜入一些宗门去。这宗门还需要他们留下支撑一下门面呢。
两名老者中，一名脸庞肥硕、有些圆胖的老者仔细的给韩立解释着，脸上还带了一丝的无奈。 他们这些家族长老啊，年轻的时候若是肯拜入大宗大派门下，如今的修为说不定就更进一层了。但是为了家族的延续，也只能黯然留下，这也是小家族的无奈之处。韩立目光闪动几下，淡淡的点了点头，没再继续问下去。这个时候，轩阁耸立而现，老者带着韩立直奔其中最高的一座阁楼而去。片刻呀，几个人就到了阁楼的门口处，在那里呢，早有两排年轻的那女弟子恭敬的候在那里。
啊，前辈请进，我们灵林山不产什么灵药灵果，我有一种灵茶还算不错，前辈可以多饮两杯的。
黄延明边说边将韩立让进了阁楼的大厅中，韩立也没客气，大步走进了阁楼。此厅不算太大，面积只有二三十丈左右，但对一个小家族来说却是绰绰有余了呀。在三个人恭敬的目光中，韩立在上座平静的坐下，三名老者老老实实的站在身前，并不敢和韩立同坐一起。
修为之间身份相差太远，韩立也没有故作谦让什么。
这个时候，一名美貌如花的女弟子手托茶盘走了上来，当场给韩立沏了一杯香茶之后，就小心的退了下去。韩立拿起茶杯，随意的在口中品了一品，先是有一些苦涩，但是片刻之后，舌尖处就满口生津，变得奇香起来。
嗯，不错，的确是难得的灵茶呀。
韩立嘴角微动一下，泛起了一丝笑意，称赞了一句。
哎，前辈修为深不可测，但是面容有些陌生，前辈莫非不是东域国之人？
那圆脸的胖老头忍不住问起此事。
哦，韩某的确不是东域国修士，你们也无需担心什么，
问清楚一些事情之后，本人就会立刻离开此地回返故园的，不会赖在你们这里不走的。韩立没有讲出自己名字的意思，只是望了圆脸老人一眼，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。
哎，前辈多虑了，我等能见到前辈一面已经是莫大的幸事。哎，这哪会有赶前辈走的不敬之心呢？
黄云明吓了一跳，连忙脸色大变，开口说道：
好了好了，我当初啊也是从低阶修士一步一步走过来的，你们心中是怎么想的我自然知道一些的，只要你们的回答让我满意，我倒也不介意给你们一些好处的，毕竟你们能见到我也算和我是有些机缘的。
韩立看到老者也是一脸诚惶诚恐的想解释什么，就一摆手，神色淡淡的说道：
前辈有什么想知道的尽管问就是了，我等家族虽然说不大，但一些消息嘛还算灵通的，一定会让前辈满意的。
黄元明一听这话，心中大喜，更加显得恭敬之极呀。韩立微微一笑，虽然他不给丝毫好处，估计这些人也不会拿谎话欺骗于他，但是有点好处的话，自然回答得更尽心了，一些可讲或不可讲的，估计啊都会主动说出来的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上次坠魔谷开启，众多修士入谷寻宝的事情，你们离昌州如此之近，应该知道一些吧？先将此事的经过和我大概的说说吧。韩立看了这三个人一眼，不动声色的说道：
坠魔谷。此事晚辈当然知道。
黄元明一听啊，韩立竟问起这件事情，虽然说心中有些诧异，但想都不想的马上说道，然后他略微整理了一下相关的事宜，就接着讲： 大量修士进入坠魔谷探宝，哎呦，这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。因为鬼灵门找到了有稳妥的入谷方法，有数百名结丹以上的修士闯入此谷，去寻觅上古修士的遗宝。但是这坠魔谷中的确是凶险异常，这么多的高阶修士进入谷中，大部分只在外谷游荡。哎呀，就是这样，还是有大量修士惨死在了外谷禁制和空间裂缝中啊。能活着出谷的修士还不足原来的一半多。而更糟糕的是，鬼灵门一行人进入内谷之后，竟然无意中放出了两只能吞噬元婴的上古妖魔出来。鬼灵门门主等人呐，当场陨落身亡。而这两只妖魔也真是厉害无比啊。据说进入内谷的元婴修士联手和其大战了一场，连三大修士中的魏前辈和木兰的神师都先后出手除魔，才堪堪灭杀了其中一只，还让另一只安然逃出了坠魔谷。参加围攻的修士死伤惨重啊，不少有名有姓的前辈都在此役中是陨落身亡。不过坠魔谷也不愧为上古修士的墓地，听说最后活着离开此谷的修士都或多或少的有些收获，甚至啊，还有几名前辈真的在里面找到了延长寿命和突破境界的灵丹和功法。当时啊，这件事情轰动了整个天南修仙界。结果这后来不少修士因此大为眼红，干脆啊，不顾谷中空间裂缝重新不稳的危险呐，再次借用鬼灵门入谷传送阵进入坠魔谷去。可是这一批近百修士入谷之后，却一个人也没有出来，这才吓住了已经蠢蠢欲动的其他修士，坠魔谷才再次成为禁地，无人敢闯魔谷。那此魔后来如何了？韩磊听到这里的时候心里一沉，脸色顿时阴沉了下去。这个此魔的事情，前辈不问我也要给前辈说下去的，因为啊，就是这只妖魔几乎给整个天南修仙界又带来了一场大劫呀。黄元明听韩立这么问，脸色不禁微变，韩立眉头皱了皱，但一言不发，静等对方接着往下说。原本此魔刚逃出来的时候，一些前辈曾经表示过，说此种妖魔是没有办法在我们人界久存的，到时候就会回归异界的。因此一开始嘛，谁也没有对此太放在心上。但是没有想到啊，这个妖魔竟一直肆无忌惮的到处偷袭高阶修士，狂吞修士元婴用来恢复元气。短短一年多的时间，就有6-7名元婴修士先后遭其毒手啊，仍没有丝毫要回归的样子。这个时候其他修士才知道，此魔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，竟然有法子将自己长时间滞留此界了。如此一来，三大修士一起出面，专门集中10几名元婴中期前辈，组织了一个剿魔队围剿此魔。不过嘛，此魔呀狡猾异常，根本不和剿魔队硬拼，而是专门挑那落单的修士下手，甚至还对木兰人也出手了。结果呢，惹得木兰人呢专门派出了一批大上师参加了剿魔队。从那以后，这妖魔才开始无法摆脱修士和法师的联手围剿，被逼得到处乱窜，狼狈不堪起来。但这样的结果呢，反而让此魔更加疯狂，最后啊，不但袭击高阶修士，甚至啊，对低阶修士也疯狂的频频出手。听说在最后的数月之间吧， 他一连学习了十几个修仙家族和数个修仙小门派，这些家族和门派根本没有人能够挡住此魔，但是呢，也因为这个，哎呀，他最后被一位垂死的魔道宗门长老种下了某个秘术，最终被角魔队寻迹追上，在丰都国的落魂山将其围住。听说元气彻底恢复的此魔，修为几近化神期修士啊，共有两位大修士和一位木兰神师一起出手对付此魔，那一场打得天昏地暗，其他修士都根本没有办法插上手，整座落魂山主峰都被削成了平地啊。说到这儿的时候，黄元明顿了一顿，脸上还不禁露出了一丝骇然。韩立听到这儿，心里同样的震惊，三名元婴后期修士啊，联手对付古魔，竟然还似乎没能在短时间之内拿下的意思，这恢复了元气的古魔恐怕真的有相当于化神期修士的神通了，此魔是不是在此战中就此被灭掉了呀？韩立不动声色地问道。这个晚辈当然就不太清楚了。有的人说吧，这个妖魔吧当场惨死在了众修士的围攻当中，还有的说吧，他使用了不可思议的秘术，竟然死里逃生，冲出了包围圈。晚辈这个家族能力有限，无法判断此事真假，不过从那次围剿之后，这个魔头从此在我们天南销声匿迹，这倒是真的，恐怕真的已经是形神俱灭了吧。黄元明犹豫了一下，说出了一些猜测之言。形神俱灭，韩立摸了摸下巴，略思量之后，心中却对此大不以为意啊。若真的就此能够灭掉此魔，魏无涯等人哪儿还会遮遮掩掩，多半呢真的是出了什么变故才弄得真真假假，故意啊不出面澄清此事。不过那魔头从此消失，这倒有些奇怪了，难道此战之后此魔受伤太重，不得不躲藏起来养伤，还是干脆就离开了天南呢？韩立想了想，觉得都有可能，无法判断哪种情况更有可能性，就将此事啊暂时抛在了脑后。黄道友啊，除了这坠魔谷和妖魔的事情之外，其他哪一国的事情都可以说来听听啊。韩立平静地问起了其他事情。近些年的确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出现，不过嘛，和坠魔谷的事情一比，就根本不值一提了。唯有一件事情吧，惹人注意，同样是闹得风风雨雨的事情啊。就是那妖魔消失后不久，无边海临近西国海岸一处海面上，突然出现了一个古怪的大漩涡。从这漩涡中喷出大量的灵气，竟开始净化附近的无边海海面，而且围绕着这个漩涡还从海底啊浮现出七座小岛，这每一座岛上啊都灵气逼人，都具有难得一见的顶阶的灵脉。围绕这些海岛的归属，三大修士甚至再次联手召开了一个夺岛大会，不少宗门都参加进去了，结果被七家修仙大派得到了这些小岛的所有权，而那个漩涡吧，据说是深不可测呀，有诸多的修士潜入其内想探个究竟，但是一深入漩涡中就会出现巨大的力量，并且越深这压力也就越大，让人无法承受下去啊。听说三大修士中的智阳上人也深入探究过一次，但是最终在深入3000丈左右之后，承受不了那重于万斤的压力，不得不无功而返了呀。 黄云明稍想了一下，立刻说出了上面一番话。
大漩涡，有这样的事情？
韩立脸上现出了一丝意外，惊讶地问道。
哎，晚辈怎敢哄骗前辈，这有好几年了才渐渐地平息下来的，前辈只要稍微问一下其他人，就知道此事的真假了。
黄元明陪笑着说道。韩立点了点头，心中对这件事情颇感兴趣，但是继续问起了其他的事情，特别是有关木兰人和郑魔两道这些年的举动，更是追问的仔仔细细。毕竟啊，他离开这里已经20多年了，他必须在回来之前把所有的情况全搞清楚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25回。